曙光与上岸。资本市场冷静下来之后，很多团购网站因为缺少资金而关闭，长达两年半没有融资的美团不仅顺利度过了2011年下半年的团购寒冬，还悄然实现了2012年季度盈利和2013年年度盈利，市场份额也一度攀升。美团做对了哪些事情？王兴认为，团购网站最终能否立足，最关键的是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永远无法靠有钱赢得胜利，因为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巨头更有钱。美团成为团购行业最后胜者的原因，曾经被解读为精细化运营策略，后来又被解读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如果从结果来看，这些解读有一定的道理。王慧文认为，美团并没有制定类似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只是最后的结果与这个战略相吻合。美团只是对行业有了客观的判断，一直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边算账边开城。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试图在团购这一黄金赛道掘金的创业者们都要在开城市这件事上做一个选择。当初虽然是千团大战，但是真正有竞争力的大概就十来个。在2011年年底，大众点评、糯米、滴答团和满座这几家大概开了25到30个城市，拉手网、窝窝团、24券大概开了150到300个城市，团宝网当时对外公开的是324个城市，号称最多。美团在千团大战阶段一直保持在90多个城市，没有超过100个。王慧文在参加源码资本的2017年年会时回顾了美团在早期对开城数量的取舍。在他看来，制定一个高质量的战略，首先要对行业有个判断，不能被动。美团在2011年上半年判断团购市场一年时间就可以分出胜负，因此在开城数量上与取胜无关的城市要首先舍弃，不做舍取会占用资金投入和管理成本。我是2010年12月加入美团的，那时美团已经开了28个城市，当时管理团队判断最终开300个城市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时候开到多少个城市。当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团购这场竞争在什么时间点会有个大概的胜负之分，制定一个高质量的战略，首先要对行业有个判断，不能被动。美团在2011年上半年的判断是团购市场一年时间就可以分出胜负，那就要看分出胜负的那个时间点，哪些城市的体量最大，能影响整个市场占有率。这么看的话，经济体量在150名以后的城市，甚至100名之后的城市都是没用的，这些城市不会影响你的整体胜负，你要把它舍掉。不取舍的副作用是持续有资金投入和管理成本。有一天王兴跟我说，我觉得情况不太对。那个时候美团并不是有规划的从第一名城市一直开到第100名，当时开了一个城市叫赤峰，赤峰应该是排在200多名的城市，所以我们赶紧讨论。以当时管理的情况和暴露的问题来说，我们都意识到有些城市可能开错了，我们及时停下来检查有哪些城市开错了。当时讨论完，我们觉得大概有四个城市开错了，但是更棘手的问题是开错了要不要关了。我们讨论了半天还是决定关了，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当时团购网站的管理水平都不高，虽然说美团已经被外界认为是精细化运营，事实上一直到2011年6月上线时间已经一年多的时候，美团才弄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员工。因为城市数扩张到100个左右的时候，每天都有人入职，每天也都有人离职。由于管理水平落后，还有吃空饷的，办理了入职手续没有到岗，但可以领工资。 所以算清楚有多少人是比较困难的。有一些团购网站的管理水平更差，从创业到关闭都没有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以很多团购网站在尾部城市消耗了大量的管理成本和资金成本，却没有产生足以影响市场格局的业务体量。2011年4月，美团主动关闭了赤峰、龙岩、玉林、马鞍山四个城市分站，当时团购行业正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美团关闭站点，容易被外界解读成实力不行、资金链紧张等，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王慧文和我们一起开会讨论这件事情如何定调，是悄悄地关掉这些站点，还是主动把关站的消息告知媒体。最终我们开会讨论的结果是主动把关站的消息告知媒体。除了告知这个消息，还要说明美团的态度。首先是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虽然这几个城市关了，但各分站的经理也都转战附近其他消费力较强的城市，相关员工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同时也说明关站的原因。此次关闭的四个城市分站都属于四线城市，在这些城市支付工具在消费者群体中的覆盖比例很低，商家数量也比较少，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些城市并不是很适合开展业务。由于当时在关站时内外部都做了充分的沟通，美团主动关闭赤峰、龙岩、玉林、马鞍山四个城市分站的事情没有形成负面效应。那时王慧文还多次对外强调，美团通过对四级市场的验证证明小城市接受团购还需要时间，综合性的团购网站不易在这个地带盲目扩张，美团已经基本完成开展计划，后面将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为消费者提供完善的服务上。当时选择关站在王慧文看来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很重要，而且成效也很明显。当时的美团在整个团购行业里融资额是比较低的，拉手融资能力非常强，他们最终融了 1.65 亿美元，而窝窝网前后投入的资金比 1.65 亿美元还多，但当时美团的融资额只有6200万美元，钱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确保资源投入产出比足够大。所以美团在整个投入上是有侧重的，其实美团对排名25到94的那些城市投入比头部城市还要大，比如襄阳和邯郸这个级别的城市，当时投入了10个左右的业务人员，同期在北京投入了80人，上海60人。如果比较北京、上海和邯郸、襄阳的体量，美团在北京、上海的资源投入远远不足。当然对城市兵力的投入并不完全是我们主动的规划，但是我们知道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你赢了也无法溃敌，这就直接导致在25到94那些城市能很快决出胜负，他们一旦撤退我们就能守住赚钱。这个时间点是大家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成型的时间点，这样一个策略本身也带着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董事会。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很不愿意去开董事会，因为董事们都住在北京和上海，因为我们在北京上海的资源投入不足而导致落后。有时候投资人跟我说，我今天在糯米上下了单，你看在我这个商圈打开美团就是没有我喜欢的商家， A 轮和 B 轮的投资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把每个城市分析一遍，所以我们总得跟他们解释美团在其他城市很好，得看总体的数字。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资源大量的投入北京和上海，这样投资人会感觉很好，但是这就变成 2VC 风险投资而不是 2C 了。即便你做了正确的决策，在执行落地时也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投资人的，来自销售团队的，来自管理层的，还有来自自己内心恐惧的。所以在做正确的决策的时候，你是要做一个选择的， 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是通过一次次的资源投入选择、产品迭代选择、方向选择来兑现的。当然，如果你坚持做正确的事情，那么坚持所带来的正面结果，其实兑现的周期常常比大家想象的短很多。美团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市场已经确定，但这个时候还没能取得稳定的领先地位。团购行业的第一梯队是拉手网、美团和窝窝团三家，市场份额都差不多，只是美团的投入比较谨慎，成本控制的比较好。这个时候，干家伟加入美团担任 COO 首席运营官，让团购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拉手网投资人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朱小龙曾经总结，与家伟担任美团 COO 让千团大战的走向朝着有利于美团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团来说，朱啸虎也是一个神奇的人物。2020年7月，朱啸虎总结了与美团的十年缘分。过去十年，和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充电宝、社区团购等六条赛道上相遇，和王兴估计是三生三世的缘分。金沙江创投在团购领域投资过拉手网，在外卖领域投资过饿了么，在酒店旅游领域投资过去哪，在出行领域投资过滴滴，在充电宝领域投资过小店，在社区团购领域投资过新盛优选。这些投资案例总体来说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投资回报业绩，但是给朱啸虎留下最深刻教训的事情还是投资拉手网的失败案例。朱啸虎在后来复盘时多次提到过干家伟的名字，在他看来，拉手网没有挖来干家伟是个重大的失误。